吃一点，多喝点水，多喝多吃一点水果，身体反而舒舒服服，轻轻松松。所以呢，你如果有信的话，自然而然会皈依，自然而然的会守戒。这是在佛法的修行里面的第一个步骤。以前有一个这个故事啊，有一个小偷啊，他跑到庙里面去啊，去偷东西啦、啊。小偷就在偷东西，他以为庙有钱，庙里面只住着一个老和尚。他跑到，他就敲开那个门窗爬进去的时候，那个老和尚已经知道了嘛，懂吗？后来老和尚就醒来，就来找咯，这个小偷赶快又躲起来了嘛。躲起来的时候呢，他知道那个老和尚的那个房间里面有钱，因为老和尚有人供养他的钱呐、啊，有东西嘛，他就想要进去那个老和尚的房间。那老和尚就在那边，他懂，他得一定要来找他的，他就把他的窗开一点。让那个贼可以有机会把手伸进去，他就把他窗关紧，夹住他的手。那个贼的手呢，夹在里面呢、啊，拉不出来呀、啊。因为窗是向里面关的嘛，对不对？他手一夹住，他拉不出来了。结果然后他就抓住他的手，然后就他就讲：“你要什么东西？”他说：“我没有钱了，我要找一点钱来。”那去买东西吃了，结果老和尚呢就从他裤子里面走出来，他拿了一根那个扁担啊，他就对着那个贼的背这样打下去了。皈依佛打一下，皈依法也打一下，皈依僧就打一下，打了三下，哇，一下比一下重。打完之后呢，他才听到里面呢，才把他的窗打开，他的手才又伸出来。结果那个贼一手一松，他赶快就跑掉了。他跑掉了之后呢，他跑到城里面了，就是中国的事情了。他跑到城里面去的时候，他经过一条桥啊，而那条桥呢是出名的，人家的总是有鬼的，明白吗？他半夜三更了，他跑回来了，他的手一夹住，背又被打了三个扁担，哇，痛得不得了。他自己自己走到桥上，哇，他说还好，他只有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了，但是多一个皈依我就死定了了。啊，这样把我的那个背都打断掉了，要是多一个皈依的话，不是打多一次，对不对？我的背都给他打断了。哎，他念了有效哦，他在那边念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的时候啊，鬼今天他皈依也皈依啊，在桥底啊，水鬼呀、啊，今天他念皈依，鬼不敢动他，不然的话水鬼就跑出来把他拉下水呀、啊，拉下水就把他淹死去了，所以鬼就不敢动啊。结果他平安的过桥，没有事情，他回去了。回去了之后呢？结果呢，当时呢，这个贼呀、啊，他做了很多次贼呀、啊，并不是第一次做贼呀、啊，他就给那些县官派出去的那些巡探呐、啊，抓起来了，抓去了，关在监牢里面了。啊，因为老和尚也有报官啊，说有贼来他的寺庙来偷东西呀、啊，被他打了三个扁担在背上面。结果那些巡探呢，就找到他了，查下他的背，果然有三个痕呐、啊，红红的三个痕，三字啊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打三棒，打三个扁担，就关进去了。关在里面的时候呢，这个贼要在想，哎呦，这是砍了，死定了啦，可能要砍头了啦，你明白吗？他就在里面，他就想，哎呦。我这一生这么穷苦，啊，做小偷，到处偷人家的 东西。现在呢，就是因为这个做偷事情啊，偷的事情啊，才被县官抓关在里面。他就讲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这三个真的是辛苦，真的是辛苦。他在那边念呢，他念的时候呢，那个监牢的那个守监牢的人，你在念什么？我在念皈依佛皈。他的守监牢的那个人是有学佛的，他说：“哦，这个好啊，原来你会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啊。”他就问他：“那你这个皈依，你到现在你有什么体会呢？”他说：“很苦啊，每皈依一直就被打一个扁担啊，很苦啊。”他说：“很苦啊。”他说：“那个手机呢？就是的确是啊，就是苦我才皈依嘛，你明白吧？就是苦的关系，我受了都苦我才皈依嘛，我才学佛嘛。”结果那个守监牢的人就跟县官讲：“这个贼好像不是坏人啊，他有皈依的。”县官就问他了：“你在念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念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”县官这样是佛教徒嘞，把他放了吧，就放他出来了。哇，两次了吧？后来那个贼也知道啊。他是过那个桥，就是因为他有念皈依啊，才平安无事。现在在监牢里面，就是因为有念皈依啊，又平安无事放出来。他想来想去，还是皈依好啊。他跑到庙里面找老和尚去了。这一下呢，他去到庙里面，然后跟老和尚说，跪在老和尚面前：“师父啊，我今天来皈依了，我不要做贼了。”那师父问他：“打了三个扁担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很苦啊。”他说：“做人很苦，做贼也苦啊。”我现在来真正找你皈依了，结果就出家去了，懂吗？出家去做了和尚去了。就虽然这个故事啊，真来讲我不知道了，这是一个故事而已。从这里你就知道，皈依它有一个很大的一种力量，使到一个人能够修行，能够向上，不是向上哈，向善恶的善，不行善的那个善，使一个人能够向着善的方面走去。就是你能够皈依佛，你想佛是觉悟的人，解脱轮回了，再也不会回来受苦了。皈依法，我所定的那些戒，要你们好好的守，要你们好好的修。你如果好好的守戒的话，守五戒、八戒或者沙弥的十戒，都能够修到解脱的。是时间快跟慢的问题。守五戒，比如说是大小车的呀；守八戒，比如骑摩托的呀。懂吗？收十戒，比如驾汽车这样，懂不懂？一个比一个快吗？那么收比丘戒或者比丘尼戒是做什么？做火箭鸟了，做飞机了，知道吗？很快一个人冲上天去了，但是冲上天快，冲下来也快啊！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美国的火箭都发生意外啊，它冲上去嘣一声就掉下来，就掉下海里面去了啊，是真的事情啊，它的火箭都出事了。所以呢，你要懂，如果你是坐火箭的话呢，坐飞机的话，那要非常小心的，它会爆炸的，上得快下来也快了。那怎么样，戒一定要守得非常的清净，绝对要守戒的。你不能够拿了戒不守戒，那你肯定 对得起佛吗？对不起佛也对不起自己啊。自己下了地狱受苦的话，那糟糕了，或者去鬼道做鬼的话，那不是糟糕了？那就做定不要拿好嘛，对不对？做定就守五戒就好了嘛，八戒就好了嘛，不要贪心，要拿比丘戒。 所以呢，这个就是记忆的关系，记忆呢会使整个社会啊，人类的社会啊，安宁，这是社会平安的一个根本的办法，而不是靠警察的。警察是没有办法的，马上无法躲的，有没有误解呀？要有戒，戒才是法，有法度，才是有法度，才是有办法维持治安啊，维持社会的平安啊。如果每一个人跟着戒走，就像我们寺院里面，我们不要定很多规矩的，这个不可以做，那个不可以做，等等，太多规矩了嘛。不要，我们跟着戒走，佛定什么戒，我们就跟着走就是了嘛。不要定多的戒。不需要去啰里啰嗦定太多戒，基本的五戒八戒就能够维持寺院的平安了，就可以不用关门了。我们寺院也是这样啊，我们门都没有锁的啊，虽然我们大殿下面通常我都没有锁门的，我只是把门拉关而已，没有锁起来的。我们的车的锁子就放在车里面的，根本就没有人动的，也没有人偷的。我们的发电机就放在厕所后面，也是没有人拿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一个人来到寺院，他懂得规矩，懂得戒的话，他懂得啊，这些不可以做的，不要动。他来这边求福报，做供养，来学佛法，修行、修定、念佛啊，学观照，那慢慢就慢慢的就学会了怎么样清净自己。所以佛法，这就是佛法的内容。佛法的内容最主要的就是戒，第二呢就是定，第二就是定。修定的方法我不想说太多，因为太深，对很多初学的人都没法子。而从佛法的修行来说，你如果守戒的话，你能够一直修，修到正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不需要修定的。但是你如果要证四果的话，阿罗汉果就一定要修定，也要修慧，也要修观照。但是佛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，有一些出家众他们没有修定，也没有修观照，但是也证阿罗汉果。这是靠什么呢？靠定，相信那个佛，相信佛所说的话，相信佛所说的话没有错，180天接受就解脱了。佛跟你讲，身体不是你，眼睛不是你，耳朵不是你，鼻子不是你，嘴巴不是你，身体不是你，他就放掉身体了。他再跟他说，你的心也不是你，你的心是眼是、耳是、鼻是、色是、身是跟意识六个字合起来的，它全部都是因缘生的。这六个字，眼睛是要配合眼睛，眼是是要配合眼睛，耳是是要配合耳朵，等等。那么眼睛会坏，耳朵会坏，所以眼是怎么会是我呢？耳是怎么会是我呢？每一种字都不是我，因为眼耳鼻舌身啊都会坏的，都会烂掉，有一天死的时候都会烂掉。如果眼耳鼻舌身不是我的话，它会坏掉会死去的话，那么怎么会可以说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就是我呢？这不可能的事情，绝对不是我。所以那些有善根的人啊，一听就明白，接受180天信佛的话，他就放下了，放下对那个意识的执着，他就正果了。所以这个有这样的道理，那个这种正果的人叫做性解脱，性解脱。那么好了，这是修定跟修慧的部分，我就是这样简单的带过。你要知道，佛是指释迦牟尼佛。当然还有其他的佛，迦叶佛啊、毗舍那佛等等很多佛，药师佛、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各种各样的佛，很多无量的佛， 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这一个时代的佛是释迦牟尼佛，连弥勒佛都还不是佛，他只是菩萨而已。所以不要相信那些外面的人胡说八道，他说什么哦，释迦牟尼佛已经涅槃走了了，现在没有了了，不说是释迦牟尼，这是弥勒佛，弥勒当道啊，什么阴阳红阳白阳，哎呀胡说八道，常听的这些骗人的这些理论啊，要他们信他们的什么一观道什么天道这些，不要去相信他们的那一套东西。所以是外面的那些混水摸鱼的那些不法之徒啊所说的狗当，他骗人的。所以我们要相信佛，为什么佛所说的佛法还在人间，当佛法灭掉的时候才可以说释迦牟尼佛给烂尾了，明白吧？但是我可以跟你说，当佛法灭掉的时候没有人认识佛了，人家都不认识什么叫佛了，而弥勒菩萨还在他天上来看下来，哇人间很苦啊，他会有长期的时间没有佛法的。所以佛法你要知道，佛法以人生，佛法来讲，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只是能够耐根据觉因法师，就是写金经道论那个觉因法师所说的，只是耐大概一万年的时间。我们现在已经佛法走了多少年？2500